感谢主再一次带领我们来到你的祭坛前，再一次来仰望你，再一次感谢你，也再一次我们敬拜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献上的赎祭，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走上永生的道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你成为我们的应许，你成为我们的盼望，你成为我们的磐石，你成为我们真正的永远的快乐。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愿你的圣灵再一次光照我们。主，我们是你重价赎回的，我们不单是今天属于你，我们永远属于你。我们的每天属于你，我们的灵每天向你歌唱。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主，我们今天被你从这个世界上召回，召回进入你圣洁的国度，我们就要走圣洁的分别为圣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主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你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真正的动力，也成为我们真正信仰的核心。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我们有身体软弱的，主，你求你赐下你宝贵的医治，你的灵，你医治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心中有软弱的，我们有痛苦的，有忧伤的，主，我们有压力的，主，你都亲自的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只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自展自信的痛苦要成就将来永远荣耀无比的荣耀。谢谢主，求主你今天大大的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的看到你，我们看见你，我们就不再离开。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也大大的高抹这个张德健长老的口，让他说传讲的带着你真理的能力、福音的能力、应许的能力和赐福的能力。主啊，我们求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会众都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的是上帝的话语。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这个感谢神啊，今天这个张德健长老再一次在百忙之中啊来到我们中间啊，他也刚刚从啊听说从亚洲回来啊，我们非常感谢神。啊，我们再就把时间交给他啊，求神与他同在啊。
各位在座的八成中华基督教会的主内家人，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有健康的身体，有清楚的头脑，有渴慕的心，在这么好的会堂一起向耶和华的圣殿下拜。我也再次谢谢牧师、师母还有教会同工的邀请，让我能够有机会再回到大家中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所有在座的家人或在线上聚会的家人跟我同心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主，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今天早上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大步的来到我们中间行走，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您保守带领，您得到您应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想请所有在座的家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诗篇第二三篇，请。 都不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你是我们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为我高额斧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诗歌，我想不仅仅是基督徒，对很多非基督徒来说也读过这个诗歌。它是人类文化遗产里面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诗歌。这个诗歌之所以宝贵，因为里面有很多非常深刻的人生经验。我们看作者大卫，他自己一生就经历过许多高高低低的起伏，所以大卫所写的，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来说，或者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都有很深的共鸣感。如果说你熟悉大卫在以色列历史上面的地位，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写下这样子的诗歌。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只是一个牧羊人，环境非常的穷困，所以这首诗歌开始的时候是用牧羊人的眼光来写这首诗歌。但是上帝拣选他，要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不过王还没有做到，当现任的君王扫罗知道大卫要起来取代他的时候，就到处追杀他。王还没做到，就到处被人追杀，受了很多的冤屈。但是后来上帝的确保佑他，让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统一了12个支派，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民族英雄、国家领袖。王位有了，财富有了，地位有了，享受有了，这个时候开始犯罪，强占别人的妻子，谋杀别人的丈夫。这在他的一生中是一个很大的污点，对于他这一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陷。不仅仅如此，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家里面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刀剑不离开他家。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亚沙龙起来要跟他抢夺王位，最后老人家要逃离王宫，再度流亡旷野。弟兄姐妹，你的儿子要起来抢你的王位，成为你的敌人，你的感觉怎么样？后来他自己的军队重新集结起来，把亚沙龙的军队打败了，可是他的元帅也没跟他连讨论，就把亚沙龙给杀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敌人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儿子，然后却被自己的军队把他给斩杀了，你的感觉怎么样？什么都有，但是家庭里面的这个混乱，家庭里面的荒凉，一波又一波的迎面而来。所以当他晚年的时候回顾他这一生，看看他这一生神怎么带领他，他能写下这样的诗篇。弟兄姐妹，很短，6节经文，让我们在这6节经文里面也思想一下，当一个有耶和华作为他的主的人，他在人生当中跟一个没有耶和华、没有上帝的人，他的差别到底在哪里？6节经文非常的短，但是却将人生中6个最重要的应许在这6节经文里面把它写下来。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说你看中文圣经的话，你会觉得说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什么都有， 如果说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你看看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in want。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 ，I shall not be in want。我不再需要什么。一个人不再需要什么，跟你什么都有，这是两码子事啊。所以第一节是将人生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满足感。你满不满足不在乎你拥有多少，是看乎你还要什么，对不对？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非常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就写下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上帝啊，你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灵里面摆下一个空缺，这个空缺只有你自己才能填满。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把它想象成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啊，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空缺，这个空缺是圆形的。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当你摆在这个圆形的里面呢，你不能说没有感觉。世界上的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的财富，可能是你的学问，可能是你的地位，可能是你的爱情，对不对？有爱情摆在你心里面，你不能说没有感觉。你买了一辆新车，你不能说你没有感觉。你买了一栋新的房子，也不能说没有感觉。哎，有一点。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有棱有角的多边形，放在这个圆形的里面，你有一点点感觉。但是我告诉你，有棱有角的多边形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圆形给填满。这个牵涉到 limiting process， 永远没有办法。很奇怪，人这么小的一个心灵，却需要一个无限大的上帝才能把它填满。上帝啊，你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灵里面摆下一个空缺，只有你才能把它填满。俄国一个非常出名的文学家叫托尔斯泰，我相信大家知道这个人或者读过他的文章。这个人在文学上面的地位非常的崇高。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啊，他说有个大地主啊，叫做伯鸿，到处去收购土地。他只要听到有土地有人要出卖，他就赶快去跟人家怎么样讨价还价。哎，就他有一次听到远方有一个村庄啊，非常廉价的出卖他的土地。伯鸿听到说兴奋得不得了，他就带着仆人说，我一定要去那里买他们的土地。所以伯鸿就带着仆人就到了那个村庄去跟那个村庄的村长见面了。哎，说听说你们这边有土地要拍卖，村长说是啊。他说很便宜吗？村长说是啊，一天只要1000卢布。伯鸿说，卖土地不是按照面积来算的吗？怎么会说1天1天卢布？怎么用天来算的？哎，他说我们这边卖土地是这样的，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然后呢，你那一天所走过的地方都是你的，只要1000卢布。但是有个条件，太阳平息的时候你要回到出发点。伯鸿听到是怎么那么蠢的这个村长，哇，兴奋的不，那天晚上睡不着，你知道吗？等着这个天要发光的时候，天要亮的时候，马上怎么样，就到出发点去等着要出发。他的仆人呢，也在那边等陪着他。太阳一出来，太阳光一从地平线出现，马上出发，手上拿一个铲子啊。就好像到了巴尔的摩一样，你知道吗？到了这个inner harbor， 每一块都是好的，每一栋房子都是好的，沿途一直怎么样的做这个记号。到中午啊，才做第一个90度的转弯，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太阳出来了，有点热了，也有点累了，应该要停下来休息，对不对？伯鸿说不行啊，对不对？这么好的土地若停下来不是损失了吗？所以继续忍耐，终于 在太阳快要平息的时候回到他出发点的那个山脚下面，现在要在太阳平息的那一刹那要冲到山顶上面，冲到出发点，哇，所有的村民都来加油啊，好像这个巴黎运动会一样，加油加油冲上去，你知道吧。伯鸿拼着老命都冲到最后，太阳刚要平息的那一刹那到了，所有的村民，他所有的仆人都上来向他恭喜道贺。这个时候伯鸿倒下来了，他的仆人上去看一看，他们人啊断气了，接着就拿起他手上的铲子帮他挖了一个洞，3尺宽8尺长，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增广贤文》里面说得好：“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华夏千间，夜眠八尺。”你说你有良田万顷，你每天能吃多少？你每天都吃纽约牛排吗？你每一天都吃龙虾吗？担心三高啊！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啊！你说你有那么多的大房子？整个 Inner Harbor 都是你的，好不好？你能住多少？你每天晚上每一间房间都能睡吗？不过也不过是夜眠八尺，3尺宽8尺长，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人看不开啊，一直想要想抓，对不对？总觉得不够，甚至连命都赔上去了。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如果喝我所赐的水，你不会再渴。这个水要在你的心里面成为源头，直流到永生了。我们在听过多少人受洗得救做见证，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人家掉眼泪啊？以前走了多少的冤枉路，对不对？抓这个抢这个拿这个争这个夺这个，对不对？一直到见到耶稣的时候才知道，说我走了这么多的冤枉路，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只有喝耶稣所赐的水，这个水要在他的心里面成为源头，直流到永生。在座如果说有慕道的朋友，你愿不愿意尝一尝这活水的滋味？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活水的源头满足感？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可安歇的水边 ，relax， 好好的一个词啊，很安然的躺卧在水边。所以我们认为说，这只羊啊，它之所以会 relax， 它之所以能够安歇，因为什么呢？青草地，因为什么呢？溪水旁，对不对？我们世界上也常常认为青草地、溪水旁让我们可以安歇，是吗？你知道草会吃光，你知道水会枯干啊。1912年4月10号，有一艘很大的游轮，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游轮，52310吨，叫什么？铁达尼号。看过这个电影吗？从英国的南开普敦首航到纽约去，好多人想买这张票。如果能够买到这张票，坐在这条船上面，能够一路平平安安、稳稳妥妥，对不对？到纽约去，多 relax 啊，安歇在铁达尼号上面。造船的人，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大的豪华游轮，最坚固的船，造船人说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连上帝都没有办法把这条船沉下去，多厉害啊，是吗？4月14号晚上11点50分撞上冰山，断成两段，永远沉在大西洋。 Even God cannot sink it， 青草地溪水旁不是你安歇的原因啊，对不对？你看整个第二句是谁啊？他使我， 我之所以能够到青草地，之所以能够到溪水旁，是他使我。当耶和华是我牧者的时候，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不是世界上，你也知道，有没有到新冠疫情的时候，有没有到 Costco 去抢过卫生纸啊？有没有？有没有去啊？有没有去过抢过卫生纸、啊？有没有？美国这个号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对不对？军事、科技、艺术，甚至体育，都说他们是 number one。没想到吧？看都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能够把它打得头都抬不起来。什么叫青草地、溪水旁？是他，尤其在基督耶稣的时代、大卫的时代，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有熊，有狮子，对不对？记得吧？大卫在扫罗的面前怎么样说的，对不对？要去出战哥利亚的时候怎么说？他说我看羊的时候碰到熊，对不对？碰到狮子啊。当熊和狮子出现的时候，羊一点力量都没有，对不对？羊是最软弱的动物啊。但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盗贼来不外乎是偷窃、杀害、毁坏。但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所以第一节如果说是讲满足感，第二节就是安全感，安全的应许。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说我有一个安全，有一个安全感。你不要惊慌，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这是上帝一而再、再一次的、多次的向我们应许，多次向我们保证。耶稣说，当他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们有安全感。第三节，他使我躺卧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什么叫义路？ The right way， correct way， 正确的路的。但人生常常碰到一个问题，说走到十字路口，不晓得该怎么样做选择，到底是向左呢，还是向右？是吧？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不是也有这样？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做什么选择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基本上都差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却知道明天掌握在谁的手中，对不对？这是我们最大的应许。如果说当我们在走在人生道路上面的时候，上帝说我会告诉你怎么走。这种现象在自然界里面太多了。引立秋了啊，立秋的时候我们巴尔的摩会看到什么？有没有看过这种东西啊？候鸟，有没有看过候鸟？ Hello， 有没有看过候鸟啊？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点头，都没看过。今年 秋天来的时候，好好出去外面看一看啊，对不对？好好去看。候鸟是什么啊？冬天的时候，对不对？秋天的时候从北方飞到南方，对不对？春天的时候再从南方飞到北方，是吧？我读过文章啊，在这世界上飞得最远的候鸟叫什么？北极燕鸥。北极燕鸥这一种鸟生活在哪里你知道吗？北极圈。所以说当北极冬天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就往南飞。你知道飞到哪里啊？飞到南极圈，一程来回40000公里，都在海面上面行走。这是他们飞行的路线。北极燕鸥，这个是世界上唯一见到白天最多的一种生物，也是唯一一年过两次夏天的生物。从北极飞到南极，然后再从南极飞回北极，大多数都在海面上飞行。哎，你说他们怎么没有飞错啊？那他们会不会飞错啊？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有嘛，对不对？ 但是这些候鸟从来没有飞错。为什么？哎，我读过这样的文章，上帝在造他的时候，在他的小小的脑袋里面摆下了一个导航系统。我想真的导航系统，就是说这个导航系统会告诉他怎么飞。如果说讲导航系统的话，就要有个坐标系了，对不对？如果讲坐标系的话，就要有个原点了，对不对？你总学过解析几何吧？那这一只候鸟，它的导航系统的原点在哪里？它用什么作为一个参考坐标？这参考坐标有一个原点。白天用太阳，对吧？很合乎道理。白天用太阳，晚上呢？北极星。你现在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这只候鸟飞过了赤道之后，哪来的北极星啊？对不对？北极星只在北半球啊，对不对？飞过了赤道之后，上帝在南半球让他看到了十字星座。南十字星座就是十字架的那个十字，所以两个南半球用南十字星座作为坐标的原点，北半球用北极星做坐标的原点。哎，那你说如果打台风的时候怎么办？刮风下雨的时候怎么办？既没太阳也没北极星，对不对？哎，它能够用地球的磁场作为参考坐标，随时修正。这三个系统随时交换，看天后而定。兄弟姐妹，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这个是进化来的，没这回事。进化来的话，飞错一次就死光了，对不对？没有第二次啊。进化是什么？飞一次不行，再飞一次，再飞一次，飞一万次总要对吧？对不对？这些候鸟如果飞错一次的话，死光了，从来没有。上帝在造他的时候，已经在他的小小的脑袋里面放下一个导航系统。当我读到这样子的文章的时候，我马上想到圣经里面上帝说啊，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继续在商旅，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是你们呢？上帝引导我们走义路，他能够引导这只小小的候鸟走义路，走非正确的道路，没有飞错，何况我们呢？我读到这样子的经文，真的心里有很大的安慰，有很大的满足。你有没有在黄昏的时候在外面看过这个一群麻雀在飞啊？有没有看过一大群麻雀？对，好，这个密度好高啊，飞得好快啊，转弯啊，对不对？哎，你有没有试过在这一群麻雀的下面等在那边，说不定两只撞在一起掉下来啊，捡啊，对不对？人类两个这么大的飞机能够撞在一起，对不对？那这个麻雀是太容易了，对不对？这么密度这么高的，随便撞了，飞一下可能就撞两只下来。你有没有捡过？有没有捡过？今天去试试看。没有啊，这么不值钱的麻雀，上帝说我且养活它，对不对？何况我们呢？弟兄姐妹，何况我们呢？上帝说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我的手上啊，每天念你的名字，谁会告诉你这样子的话？上帝说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我都数算过。上帝说我为我的名，为我的名引导你走义路，懂吗？夏天快要结束了啊，对不对？8月26号全国都开学，很奇怪啊，全国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到研究院，通通8月26号开学。哎，夏天有没有人出去玩啊？兄弟们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有没有开车到佛罗里达或者开到缅因州去啊？你怎么开车的？ 用什么？哎 ，GPS 啊 ，very good。我做研究生的时候哪来的 GPS 啊，对不对？那个时候要出去玩怎么出去啊？啊，赶快到 Triple A， 对不对？哎，先去拿一大堆的地图，然后怎么样？仔细做功课，画好路线的，对不对？啊，然后开了三天三夜之后，到了那个地方，结果怎么样呢？一个牌子上放摆在外面 ，Detour， 修路。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不，年轻的人大概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这年纪稍微大一点，大概有这样的经验。我不晓得牧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晓得你从德州飞这德州开过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哎 ，detour， 你旁边那个人就开始说话了。早就叫你好好做功课，你就是不做，都怪你，对不对？哇，新的你新听的气不气啊？我已经做了这么用功在做功课，对不对？都detour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啊，心里一直在想说，我要给你想一句话来回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那边正在想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呢？又加了一句：“你妈也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了、啊？哎，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早就有 GPS 啦，早就有啦，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告诉你了，对不对？说什么？啊？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必听见有声音，对不对？必听见声音到后面说，对不对？叮 ，right turn or left turn， right， 早就有了。上帝说：“我为我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许，懂吗？人生当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人生当中走一条正确的路啊。所以问题就是说，上帝说：“我已经告诉你该怎么走了。”只是说你听不听而已，对不对？所以才要求诗人才会说让我的灵魂苏醒，人就是不要听嘛，对不对？所以求神呢，你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呢，求神让我们的灵魂苏醒，很重要的引领的应许，懂吗？引领我们走正确的路。一下子转进第四节，第四节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对不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安慰过多少人呢、啊？这个诗篇在多少的病床面前，在病床的旁边被朗诵，安慰过多少的人呢、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对不对？人生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人生一定会走到死荫幽谷，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我诅咒你啊。人生一定，人生无常啊，对不对？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祸患突然来临了、啊，对不对？这是我们人生共同的写照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40多年前，我刚到 Princeton 去做研究生，走在校园里面，秋天，9月初，树上的叶子开始变颜色。哎呀，有黄色的，有绿色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好漂亮。这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在西洋画里面看到的这一些图画不是假的，我本来以为他们是想象出来的，就果然是这样子。很美哦，很美。但是很快的，树上的叶子掉下来，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树上的叶子掉下来，一下子就怎么样，光秃秃的。你走在这个满地落叶的这个路上，结果发现这些树都是光秃秃的。我突然想到马致远写的这首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你呢？断肠人在天涯。我写信给我岳母， 就告诉他有这所说，这我的现在的心情，断肠人在天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今天，或许是下个月，或许是明年，突然来到，让你招架的能力都没有。但是上帝说，在你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我与你同在。看到整个诗篇中心的那个字，就是你。看到前面三节都是讲什么？前面三节都是用哪一个代名词啊？他，对不对？他。但是当你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这是整个诗篇的中心的一个字。当我们碰到死荫幽谷的时候，你应该问两个问题，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当你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在走呢，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就有很多的死荫幽谷，死荫幽谷本身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独自去面对，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该问的一个问题，说是你自己在面对，独自去面对呢，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上帝说：“我陪你一起走。”我们刚才用的那一张图片，在海滩上本来两串脚印，对不对？但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只变成一串，只有一对脚印在那边走。对吧？本来在走的那个人很抱怨的，说：“耶稣啊，你很不够意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就把我撇下来，让我自己去去面。”耶稣说：“你仔细看一下那个脚印是谁的脚印？是耶稣的脚印。”耶稣说：“我把你抱起来，是我在走，我把你抱起来，我与你同在。”所以在这边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是你独自去面对呢，还是有人陪你一起去面对？上帝说：“我陪你一起，我的杖、我的竿都安慰你。”人生会面对风暴，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无常啊。人生面对风暴，但神为什么允许他的儿女面对风暴？当儿女面对风暴的时候，神在哪里？对不对？好多人问这样的问题啊。有一句经文我非常喜欢，我送给你。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下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生命记里面，你说摩西在旷野里面走的时候，居然写下这样子的诗篇，真是了不起。他观察上帝的创造。你有没有见过老鹰搭窝啊？你知道老鹰搭窝搭在什么地方？老鹰搭窝搭在什么地方？悬崖，对，很高的悬崖。有机会的话，你读一下《俄巴底亚书》，非常传神的描述。老鹰是非常好的 architect， 建筑师，他用很尖锐的东西、很硬的东西做一个架子。然后怎么样呢？再雕一些平的东西，树叶啦，对不对？或什么破布啦，什么房子铺在上面。最后呢，把他身上的羽毛弄一些出来，铺在上面。所以小鹰睡在上面很舒服啊，对不对？羽毛的，当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爸爸妈妈拿东西给他吃，对不对？哎，可是小鹰一天一天长大，你知道吗？爸爸妈妈跟他讲说：“孩子啊，你该离巢了，你该学飞了，对不对？”啊，对了，你该学飞了。小鹰怎么说 ？No， 我要在家做啃老猪。有没有这样的现象？上帝的创造。你做啃老族啊，可以啊。母鹰怎么样？两次三展，搅动巢窝，把这些小鹰怎么样？一拍，通通把它拍起来，通通在半空中。然后这个老鹰用这个 翅膀一拍，把我们通通拍到哪里啊？巢穴之外。巢穴之外是什么？原来啊，你说啃老族，你在做。这个时候小鹰怎么样？开始要动翅膀了，开始要飞了。可是哪有那么聪明，对不对？一试就学会，所以从最高的地方一直往下掉，对不对？很危险的。在最危险的时候，老鹰怎么样？两翅三展，将雏鹰背在两翼之上。最危险的时候，上帝两翅三展，将你我背在两翼之上，把我们带回更高之处，重新来一次，再把我们拍到外面去。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一个人如果不经过试炼，一个人如果不经过这一些死因幽谷，这个人一眼就看到是何等的幼稚，何等的肤浅。老鹰就这样学飞的，所以老鹰才能够飞得又高又远，对不对？如鹰展翅上腾。所以在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上帝说：“我与你同在，我将我两翅三展，将你背在我的这个翅膀之上，把你带到更高之处，让你学飞得更高更远。”你看过老鹰飞吗？对不对？老鹰飞是多么的平稳，老鹰在飞是顺着气流在飞啊，跟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麻雀飞不太一样吧？对不对？麻雀飞是靠自己在飞啊，所以飞了没多久你就慢喘气了，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你在教会里面侍奉也是顺着气流的，像老鹰一样。同在的应许，同在的应许。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上帝说，在你敌人面前，我为你摆设筵席，我用油膏了你的头。人为什么要摆设筵席？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庆祝，庆祝，庆祝。人为什么要庆祝 ？Celebration， 为什么？好事嘛，对不对？喜事嘛，婚礼啦，毕业啦，满月啦，对，人是为了好事，为了喜事，庆祝嘛。但是上帝对诗人说：“你在什么时候庆祝？你在什么时候庆祝？在哪里庆祝？敌人的面前，敌人还在庆祝什么？对不对？敌人还在庆祝什么？但是上帝说：我让你庆祝，因为我保护你。”我是你四围的盾牌。大卫写这样的诗篇太多了，我的山寨，我的磐石，我的高台，我的避难所，太多了，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对，太多了。上帝说，我是你的保障，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是你的高台，我是你的盾牌，你可以庆祝。我们听好多人说，哎呀，等我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之后，我再来信耶稣啊。弟兄姐妹，如果说当你把所有的敌人通通都解决完了之后，可能你永远没有机会信耶稣。是敌人还在，我们就可以庆祝，对不对？这个敌人我不晓得大卫那个时候是讲什么样子。大卫一生中有很多的敌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敌人，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可能是我们的工作，可能是我们的学业，可能是我们的老板，很多的敌人呢，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而且这些敌人怎么样？突然而来，让你毫无招架。你知道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吗？我现在最怕的是半夜三点钟，台湾或者香港打电话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如果他们在那边中了乐透奖，绝对不会半夜三点钟打电话给你。如果说你半夜收到了从国内打电话来，突然而来，让你无从招架。但是上帝说，你在敌人的面前，我让你摆设筵席。耶和华不让我们羞愧，耶和华是让我们抬得起头来的神。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而且他说，我用 让你福杯满溢，我用油膏了你的头，懂吗？同样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读的，对不对？讲到什么？又讲到飞鸟，对不对？又讲到飞鸟，不种也不收。这边讲到特别的一种飞鸟，是哪种飞鸟啊？乌鸦，是吧？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每次都用乌鸦，对不对？为什么不用凤凰？不讲乌鸦，乌鸦有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我有一次在香港碰到了温伟耀博士，他跟我还蛮熟的，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这里老用乌鸦？”温伟耀说：“哎呀，你读经读得不够啊，你回去好好读一下约伯记。”哎呦，我就读约伯记。约伯记里面怎么说？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哀告上帝，那时谁来为他预备食物呢？不但是讲乌鸦，还讲到很多别的动物，对不对？这边讲到什么野山羊，是吧？这边还讲到什么野驴，对不对？这边还讲到什么野牛，对不对？都是什么？兄弟们，都是什么？都是野的嘛，对不对？都是野的嘛。上头谁管他们？谁养他们？上帝说我是上帝，对不对？他说我既造了他们，我们就照顾他们了，对不对？是我在养他们。因为你们连乌鸦这样子的鸟，上帝都说我养活他们了，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呢？不仅仅如此，上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讲到说，讲到不是讲鸟了，这一次是讲花，对不对？说百合花，对不对？这个百合花比起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的穿的衣服还要漂亮。这些野地的草明天就要丢到炉子里面去了，上帝还装扮他们，对不对？何况我们呢？为什么会在讲这个？为什么会讲到野地里面的草？为什么会讲到百合花？当我读到这个时候，我心里真的有很大的安慰，弟兄姐妹，各位慕道的朋友。这里讲什么？上帝说我装扮这些东西啊，这些是我所造的，我不但爱他们，不但供应他们，我爱他们啊。我们教会有很多孩子，对不对？现在等一下结束的时候，你就看到好多孩子跑来跑去，对不对？哎，你看那些孩子可爱不可爱啊？没什么反应啊。哎，你们对你们的孩子都没有什么反应啊？啊？Hello, there's something wrong. 哎，这些孩子可爱不可爱啊？可爱嘛，天父看我们也是可爱的嘛，虽然对不对？可爱嘛，这孩子穿的衣服漂亮不漂亮？漂亮嘛，对不对？其实你严格想想看，小孩给他穿那么漂亮干嘛？对不对？这爸爸妈妈的旧衣服嘛，捆一捆就好了，对不对？这只要不感冒就好了嘛，就是给他穿那么漂亮干什么？对，而且这小孩子长得很快，对不对？是买了一个月的衣服，就下个月就不能穿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装扮他？因为你爱他嘛，对，你爱他嘛。所以上帝在这边给我们看到的，他爱不仅仅是供养这些东西啊，这里有讲到的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爱啊。上帝装扮这一些，装扮这个大自然，是他给我们的爱啊。所以他说：“我用油膏了你的头，使你的福杯满溢。”所以当你读到这样子的经句的时候，很满足，很感恩呢。上帝不但养活我们，而且装扮我们。第六句，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讲什么？随着，这是一个军事的用语。大卫一生被人追赶，对不对？年轻的时候被扫罗追赶，壮年德国的时候被非利士人追赶，被外族追赶，到年老的时候被自己最爱的儿子追赶，一生一世被追赶。但是他体会到上帝的爱在追赶他，上帝用他的慈神爱所在追赶他，把我们紧紧的绑。常常听人说：“哎呀，感谢主，我找到了耶稣了，我找到上帝了。”我不太赞成这种话。是耶稣找到我们，对不对？ 耶稣用他的慈神爱所在保找到我们，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师来随着我，我且要怎么样，我且要怎么样，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对，我刚才在讲第四节的时候说要该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当我们行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怎么样，是你自己在走还是有人陪你一起走，对吧？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没讲，我现在告诉你，当你走完死荫幽谷之后你到哪里去，这该问的，对不对？当你走完了这个死荫幽谷之后你到哪里去，当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耶稣说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解决第二个问题，对不对？我小时候家里养一只狗，五年级的时候这只狗走了，我那时候在想说它到哪里去，就是狗到哪里去，然后我马上就想到一个问题，那我将来会不会跟他在一起，会不会还会见到面？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思想这个问题，问了很多的人，人走了之后到哪里去，哦，很多的答案，很多的答案，有人告诉你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一大堆答案，对不对？后来我觉得没有一个不足采信，没有一个是对的，对不对？为什么？那些告诉你会去哪里会去哪里会去哪里的人他又没去过，对不对？他又没去过，不足采信的。那些去过的人呢，又没有一个回来，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有我见到耶稣之后这个问题有答案，因为只有这一位去过又回来，对吧？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找一个犹太人来信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只有他死而复活做万人可信的凭据。他去过，他去过，叫你不要去，不但是叫我们不要去，而且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地方了，对不对？所以诗人才会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永远。这是永恒的应许啊，世界上没有一个答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耶稣，唯独耶稣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卫在他这个诗篇里面，你看写得多好，六节短短的经文将人生中最重要的六个应许把它写下来，满足的应许、安全的应许、引领的应许、同在的应许、福气的应许、永恒的应许，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几样东西。所以如果说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我多么的盼望你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在座所有的家人一样，能够得到这六个应许，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愿神赐福大家，谢谢。谢谢。